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法委领导人孟建柱星期一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举行会晤，双方讨论如何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帕特鲁舍夫是普京总统过去在安全情报界的同事，并曾经担任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职务。孟建柱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包括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外交部等多名副部长级官员。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说，俄中两国将继续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帕特鲁舍夫和孟建柱会晤中还决定九月份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两国安全领域的战略磋商。孟建柱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是为参加俄罗斯所组织的高级安全情报官员的国际会议星期一抵达格罗兹尼。星期二开幕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非法移民和网络安全等议题。中国代表团抵达格罗兹尼之前访问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在访问亚塞拜疆期间，中国国家安全部与亚塞拜疆国家安全局和亚塞拜疆对外情报局分别签署两项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亚塞拜疆国家安全局局长古利耶夫说，双方未来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还将扩大。两国安全官员交流了维持社会稳定和安全方面的经验。分析人士说，亚塞拜疆最近几年不断加强对国内异议人士的打压，而同时亚塞拜疆与土耳其几乎使用相同语言，两国在文化和宗教等领域都非常接近。俄罗斯安全部门利用车臣人在伊斯兰国、叙利亚等地收集情报。中国和亚塞拜疆加强情报交流，以及俄中高级安全官员在车臣会晤可以为中国对付新疆维吾尔人提供帮助。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认为，围绕中国在新疆以及俄罗斯在车臣的行动，双方会有很多讨论的话题。他说，
у китайских войск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е опыта широкомасштабных операций внутренних。
伊克洛夫说，中国有在新疆大规模动用军队采取各种行动的经验，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亦有很多经验。中国在新疆的一些镇压措施以及对付国内民众不满的很多做法都可以同这些国家彼此交流。伊克洛夫说，俄罗斯在车臣的很多安全行动都不成功，一些行动备受人权人士的批评。最近几年来，一些发动和参加自杀炸弹攻击以及武装袭击的车臣反叛武装人员和他们的亲属的房屋都被烧毁。在车臣以及车臣周围的几个俄罗斯北高加索共和国，当地安全部门严密监控反叛武装人员家属的一举一动。最近有报道说，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前夕，俄罗斯安全部门故意为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反叛武装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斯兰国参战提供方便。俄罗斯亦面对着这些武装人员现在想从伊斯兰国试图返乡的挑战。而同时，新疆的维吾尔人继续尝试通过各种新渠道离开中国。一名吉尔吉斯人因为帮助维吾尔人逃离中国，几日前被滨海边疆区俄中边境地区的一家法院判处两年徒刑和巨额罚款。俄罗斯远东地方媒体报道说，这名吉尔吉斯人企图组织15名维吾尔人经过俄罗斯抵达恐怖活动较为活跃的国家。在俄罗斯安全部门将相关情报通报中国后，中国安全部队在中俄边境地区拘留了这批维吾尔人。除了俄罗斯和亚塞拜疆之外，由于中亚地区有大批维吾尔人定居，中国亦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与中亚几个国家安全部门积极合作。此外，中国武警部队以及不久前成立的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将在7月份分别在莫斯科郊外和俄罗斯西部的斯摩棱斯克州举行联合演练。这两个活动有针对车臣和新疆局势以及对抗颜色革命和民众抗议的目的。但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认为，20多年前苏共垮台事件表明，面对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场面，当局和安全部队有时束手无策。他说，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Собчак собрал, когда было ГКЧП, 300-тысячный митинг на Дворцовой,
伊克洛夫说 ,1991 年8月发生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后，前圣彼得堡市长索布哈克在东宫广场前组织了有30万人的民众集会，要求共产党下台。但是当局当时不敢调派军队进入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民众集会规模那时要远远超过莫斯科。伊克洛夫说，俄罗斯国民警卫队被认为是普京的私人卫队，而普京后来曾经是索布哈克的副手，亦被称作是索布哈克的学生，普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